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人类所继承的罪性这个问题。
我认为挺有趣的是，基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他玛，是不是很有趣啊？神让他的儿子从这个族系而出，他与罪人认同。
当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教导门徒有关新约的道理，新约就是成全了律法的。耶稣知道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救赎他们脱离永远的刑罚。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经常被我们忽略了的基督性格的一面，就是他理解我们如何在罪中挣扎，因为他也曾经活在人世间中，认识人类的罪性。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今天查克老师要分别举例旧约和新约的例子来与我们思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首先呢，来温习一下上次的重点。上次我们从创世纪所记载犹大的事迹，讲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基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他玛，神让他的儿子从这个族系而出，他与罪人认同。在旧约圣经的路德记里记载着波阿斯娶路德，成了他们称呼的 Goel， 就是至亲家族的救赎者。波阿斯与路德生了俄贝德，因此呢就赎回了家族的性命。俄贝德的儿子叫耶西，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所以基督的家谱也可以一直追溯到路德和波阿斯。这至亲家族的救赎者的故事与耶稣的家谱联系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他成为人的样式，目的呢是来救赎我们，他成为我们的至近亲属的救赎者。所以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两处地方依从了也应验了这条犹太的律法，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20-23节记载了撒都该人进一步假设，说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他们想表明从死里复活会产生很多问题，撒都该人构想出复活时候这个大混乱的画面。因此呢，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耶稣在这里证实有死里复活这回事了。 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这是第24到26节。撒都该人是唯物主义者，除了摩西五经以外，所有的旧约圣经他们一概不接纳。所以呢，耶稣向他们指出摩西五经，说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耶稣用摩西书卷来对付他们。当时有一个文士在观看着整场议论会，被耶稣和他的答案迷住了。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里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最初的两个问题啊，是不诚恳的。不诚恳的问题不在乎答案，目的呢是想引起争论。我一旦发现哪一个问题不诚恳的，我就闭嘴，我对这样的争论或者是辩论呢没兴趣。圣经说，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这人心中燃烧着一个诚恳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关系到每一个相信神存在的人。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从起初怀疑神的存在，到后来呢观察这个世界和宇宙，而认为呢相信神的存在比不相信啊要容易得多。不相信神实在叫你有太多无法解答的问题了。于是呢他就相信神，并且相信如果神赋予万物一个设计和目的，那么他也必定会赋予他一个目的。那么神对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基本上这就是这个文士的问题了。到底神对我的目的是什么呢？他问，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神给人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第29节说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耶稣引用申命记所记载称为示码的经文，就是以色列呀，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这个示码的宣告中，在这首要的诫命中，独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echad， 意思呢就是复合的合一，而另一个希伯来文字 yakid 就是指绝对的合一。我用个比方来解释一下啊，我这儿呢有四个手指头，这儿呢有一只手，那这只手有四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好，这是一只手，却是复合的合一。我再举个比较好的例子来说明复合的合一啊。比方说，你有一个鸡蛋，它呢就是由蛋壳、蛋白、蛋黄组成的，这个鸡蛋呢就是一个复合的合一。讲到婚姻关系呢，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 echad 就是指一体，虽然有两个，但是他们成为一体就是复合的合一了。所以呢，主我们神是独一的，是复合的合一，是独一的主。我也觉得有意思的，就是对耶和华见证人呢是挺挫败的。 在这里呢，还在新约其他的经文里，亚伟这个名字呢，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 Kurios， 这个头衔呢，通常是用来称呼耶稣基督的。对耶和华见证人来说，耶和华这个名呢，相当重要。但是明显的呢，耶稣以及新约的作者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没有把耶和华或者耶威这个名翻译成为希腊文，他们乃是用 Kurios 这个希腊字，就是主的意思，就是尊称耶稣基督的头衔。圣经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 Kurios。 Kurios 是旧约的耶和华或耶威翻译过来的。所以有趣的问题是，他们跟耶稣角力，耶稣认为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要认识那位永活的真神。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认识那位永活的真神。主耶稣说，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事情是，你必须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是首要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你怎么才能知道哪一位是真神呢？那是我建立自己的信心以及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做的第二步。我呢，研究过伊斯兰教，我研究过佛教，我后来开始认真的研读圣经。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呢，神创造我一定有他的目的，而且呢，神有必要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就向人类彰显他自己，神也必须在今天向人类彰显那个永存的启示。所以我立刻就抛弃过去那些半途而废的宗教系统，我也拒绝了近年兴起的这些新兴的宗教。这些人说他们终于接受了神的真正启示，又说神的真正启示一直是隐藏的，直到现在才彰显出来。我们蒙这位先知的祝福，他真正了解神，并且给了我们新的亮光和新的道路。这一切呢，我一概都拒绝了，因为这个说法忽视了生在过去以及目前已经去世的人，好像说神不关心他们，或者对他们呢不感兴趣。但是现在呢，神却突然对人类感兴趣了。哎，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就必定开始有神的启示，而且一直维持到今天。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三位一体的神。我研读圣经，越研究呢，就越肯定的相信，圣经就是神的默示。今天我对圣经没有任何的疑问，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没有任何的怀疑，而能够确定它的确是神向人类的启示。圣经与人类的宗教系统是区分出来的，是大相径庭的，完全不同的。在许多事件中，圣经与人类的宗教系统是相反的，因为那些宗教系统是人企图接触神，而在基督信仰中却是由神来寻找人。当然，当我阅读圣经的时候，对于圣经中有关预言方面的真理非常感兴趣，而圣经本身所宣告的就是它的起源的内置证据，显明圣经是出于神。以赛亚书的第46章的第9和第10节里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约翰福音第13章的19节记载耶稣的话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读到并且知道这些预言的部分，是因为神事先已经谈论过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些日子，并且预言了有关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周围的事物。无论阿拉伯愿不愿意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已经是个事实。神的话说，他们要在那里。你经常读到有关欧洲十国联盟要采用的那些电子金融转账的行动，神说，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所以那就是所谓的内置证据系统了。对任何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弟兄姐妹，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是谁，其次呢，你要与神建立一种爱的关系。马可福音第12章的30节说，你要尽心，就是你生命的最深入的部分，尽性，你生命中的意识的部分，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最爱神，神必须成为你生存的中心，你生命的中心。所有人的生活都环绕着一些事情，而这些事呢，就成了每个人的生命中心。你必须查看自己，找出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究竟你的生命围绕着什么而转呢？你生命转动的轴心是什么呢？大多数人的生命的轴心呢，就是自己。大多数人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圣经提醒你，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最终呢，注定要带来虚空和挫折。旧约的传道书中带给你一个典型的例子，讲到所罗门王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为自己做每一样事，最终呢，却发出那个悲哀的哭嚎，虚空虚空，或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都是挫折。他为自己做一切，他拥有一切，但是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呢，最终他还是得不到满足。最后他就像那为自己而活的人一样，内心呢充满着愤世嫉俗的苦毒。当你来到自己生命尽头的时候，你会说，哎，不值得啊，生命是个错误，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是个闹剧。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我的生是个意外，我的死是个意外。没有理由啊，是多么的虚空啊，真是突然的。这是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你以神为生命的中心，这就是耶稣说的最重要的事，最主要的事，就是要让神做你生命的中心，要与他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你们要爱主你的神。按顺序，按优先的顺序，第二条诫命与第一条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马可福音第12章的第31节。如果你的生命 不是以神为中心，你无法做到爱人如己。你知道吗？神在击打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生命，因为你不能单单最爱你自己，你必须要爱邻居如同爱你自己。除非你最爱神，也只有你最爱神，你才能做到这第二条诫命，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结了整本旧约的教训。总而言之，你要与神建立一种爱的关系，是你能与邻舍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神要成为你生命垂直的轴心，以至于水平面呢，就是你与别人的关系呢得以平衡。假如你的垂直轴心是倾斜的，那么围着这个轴心旋转的那个水平面呢，也要转得乱七八糟，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一直到你喊的是哎呀神呐，把这个东西停下来呀，我要退出了。所以呢，第一件事就是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要认识神，爱神。顺着来的就是第二件事，就是要爱人如己。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次呢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下次的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进入救恩之路的起点，就是要有一颗像小孩子那样的信心，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查克老师也告诉我们，要认识神，并非与神建立那种完好的关系，就需要有点激情。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更深入的认识创造主，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忠实的研究和查考圣经的话语。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这里预告一下下次的节目内容，查克老师将会讲解圣经中最重要的诫命，就是宝贵的话题，请您留意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谈谈他这次的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
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建议说，我们要省察自己。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当你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你能够诚实地说你的心，你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吗？神存在在你生命的中心吗？你的生命是围绕着神而运转吗？假如不是，那么你就是远离神的国的，而且呢，你是朝着一条只能够给你带来失望、虚空和挫败的道路直奔。我呢，要鼓励你去发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成为你喜爱的中心，尽心的去爱他，尽兴的去爱他，尽意爱他，尽力的爱他吧。你就要发现，要是人与神同行的话，神愿意人活得丰盛而且满足。所以 愿你这个星期能够与神同行，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愿你被圣灵所充满，愿神借着他的灵带领你，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开始继续查考研读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